上海4月9日新增本土新冠病例高达24,943例，自4月7日首度单日突破2万例以来，连3日创新高纪录。上海副市长宗明于4月9日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不动摇，并将开展二次全员核酸检测，并实施分区分级的差异化防控，以风险程度采阶梯式分级管理，将上海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等三区。根据官方统计，上海本波疫情自3月1日以来已累计超过18万例感染者，当局正加快脚步，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改建为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预计可提供5万张床位。在全球多数国家都已改采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思维后，中国仍坚持清零政策与严厉的封控措施。上海此波疫情是继武汉两年前首度爆发新冠病毒以来封控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目前上海2600万市民足不出户，面对民生物资供应不稳和防疫乱象百出，市民早已怨声四起。另外，全面封城期间急需透析或化疗等病人的医疗照护需求受到排挤，使其生命安全陷入险境，种种的自身灾害已远超过奥密克戎病毒本身所带来的伤害，让上海市民的容忍度消耗殆尽。除了指责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民也纷纷发起自救。微博近期出现的上海抗疫求助超话，至4月10日为止，阅读量已经超过6亿次。针对上海的防疫成效，位于纽约的独立学者于平表示，上海不乏一流的医学专家，许多专家早已就肆虐上海的奥密克戎病毒做出不封城、针对污染源、切块式网格化管理等符合科学的精准防控建议，但中共政治体制僵化，并以少数领导班子个人的意志为圭臬，导致为了清零付出极大的封城代价。于平告诉美国之音，
零容忍政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并不是从流行病学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从政治的正当性，从它以前防疫作为它政治资本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来考虑的。
于平分析，这两年来习近平动辄实施强行休克式的防疫方式，让举国停摆来控制疫情，相较于其他国家脱序的疫情，政治上非常得分。但中国有效防疫两年多之后，却突然出现大规模的阳性感染者，阳性二字彻底挑动中共的敏感神经，也让习近平惯性延续对新冠疫情的零容忍路线。观察人士指出，目前上海各区除了有外地的防疫团队提供对口支持，来自北京的军队和武警也进驻上海协助防疫和维稳，并独揽大部分的防控指挥权，让上海地方官员的行政管理权处处受限，也暗中出现政治角力。对此，位于纽约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上海和北京的官场一向有不一定同调的惯性，尤其上海之前所实施的精准防控路线也达到一定成效。所谓精准防控是一种小范围的有限度的共存模式，介于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与病毒共存防疫与北京一刀切的清零模式间。北京现强行介入为上海的防疫方针定调，更突击式的强制上海必须封城清零，地方和中央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唐靖远分析，他观察到上海正以两种方式来软性抵抗北京的清零政策，一是少作为甚至不作为的消极做法，一是反而采取极端的措施，例如把婴幼儿与父母强行分开，分别集中隔离，并放任民怨和不满直接喷向中央。唐靖远告诉美国之音，
这两种方式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牺牲了大众的利益，然后把矛盾与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政策的执行者。换一种方式来说，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们其实发起一种集体的软抵抗，对习近平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你非要这么蛮干，那你就自己来收拾这个烂盘子好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月2日前往上海坐镇指挥时表示，是上海要以更快的速度、更硬的举措、更实的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已部署的各项疫情防控举措。唐靖远分析，孙春兰的一席话就是在批评上海不够雷厉风行，执行的力度太软不够硬，且防控措施打折扣。他说，北京已经观察到上海各界对封城清零普遍有反弹情绪，孙春兰前来坐镇就是摆明了上海不能搞特殊化，没有所谓的因地制宜，中国的防疫政策全凭习近平一个人总指挥。唐靖远说，
高层的内斗延伸到了对上海整个防疫主导权的争夺。现在上海的防疫究竟要采用哪种模式，其实已经成为高层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了，因为不同的模式会对整个高层的政治格局带来冲击。
中国两年来靠着严厉的封锁政策来控制疫情，也成为习近平继反贪腐和精准扶贫外第三项引以为傲的重要政绩。分析人士指出，对习近平而言，中国的有效防疫彰显了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因此上海一役是习近平绝对输不起的战役。旅美评论员唐静元表示，中国官媒将清零模式与病毒共存模式塑造为制度之争、治理能力之争，也是国力之争。所谓的治理能力，就是反映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权威，中共绝不容其被动摇。唐静远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把清零模式与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乃至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了，变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是他争取在今年秋天的二十大要连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在距离开会只有半年多的时候，他不太可能自我打脸承认我们清零是失败的，因为这个对他来说等于政治上的自我毁灭。
唐静远认为，若清零政策在上海行不通，依照中共惯例，一定优先考虑加大封控力度与延长封城的时间，把整个城市和市民彻底封死在家里，以遏制病毒蔓延的势头。若疫情还是失控，届时可能集中控制出现症状的感染者，默许放任无症状的感染者，并加大力度宣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论述。旅美独立学者于平则质疑，上海的官方疫情数据恐已开始造假，因为证据显示上海没有书面通知阳性确诊者，仅以口头告知。在此情况下，于平认为，就算清零政策在上海以失败作收，中央也绝不可能承认失败。他推测，届时最可能的结果是，中共再次通过数据造假的方式，默许与病毒共存，并宣称抗疫成功落幕。于平告诉美国之音，
他完全可以在某一个节点说，我们基本上稳定了，控制了这个疫情，所以呢，我们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这是中国体制下，特别是专制体制下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然后再说大家恢复上班或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呢，继续采取防疫措施。然后奥密克戎在人群当中不断的流传，最后也达到像西方一样。
上海封城进入第三周，北京的清零目标似乎越来越难实现，但持续封城恐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表示，疫情数据显示奥密克戎病毒所感染的病患若具有疫苗的保护力 99.7% 是无症状跟轻症，但根据中共的官方数据，中国还有超过五成的老年人尚未完成两剂的疫苗接种，完成三剂接种的老年人则不到两成，这样的保护力非常不足。何美香表示，清零政策下的大规模封城应是为了争取更好的防疫工具或疫苗施打率有待提升的短期作为，若中共不改变防疫策略，提高人民的防疫力，就算挺过这一波疫情，也难保不会有下一波。何美香告诉美国之音，
在感染的人里面，年长者或是重症的人啊，或是肺炎的比例是如何，把这个数字弄出来也可以安定民心。我的观点不是我们要与病毒共存，而是病毒已经决定要与人类共存了，活在一个茧里面，那就是不可能嘛。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